李恒清先生，习近平在二十大的讲话中再次提到共同富裕，并且首次提出规范财富积累机制。那习近平将实现共同富裕作为今后五年中共的中心任务，就有观点认为，规范财富积累机制实际是中共打压民企或私企新的信号，以缓解中共面临的财政困局，而并非是惠及百姓。您怎么看？
好，我觉得是这样。首先啊，这个习近平的这个初心啊，我觉得应该是还是不错的，就是他也知道中国呀，在过去的改革开放四十年当中啊，其实呢有很多人就掉队了。这个虽然呢全民的收入呢这个提高了不少啊，但是呢有很多人掉队，就是很多人变成了赤贫，还有很多人呢就是他的收入没有保障，朝不保夕。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想解决这些低收入人的这个收入，保障社会稳定，这点没有错，我不反对。但是有一点呢，现在啊他要用的是什么，他这个提的共同富裕这件事情，在两年前提出来了以后，实际上啊他的初心就变了。为什么呢？我一直在观察这个中国政府的这个财政啊，我们现在都知道中国政府的这个通过呢财政转移啊，或者地方政府的这种财政转移啊，来解决比如说共同富裕，然后呢给发一些补助啊，像类似于这样的，这个事情呢应该不应该做，早就应该做。但是现在啊政府呢转移支付这一块啊，现在没有钱，中央政府。那地方政府呢这个债务呢更是不堪重负了，就是刚刚最后提出来的说地方政府都不说政府债务啊，叫地方政府的这个财政赤字，今年的前这个八个月已经达到了6400多亿元人民币，这个是非常大的一个数字啊。那你想，就是相当于现在还没有到年底呢，要再把后头这四个月再加上的话，你想啊，过这个10000亿这个财政赤字啊，那是一点都不是说不可能的事情。这个呢，就相当于现在的 GDP 啊，全国的这个全年 GDP 的10%变成财政赤字了。这个财政巨大的亏空，另外一个呢，这个中国政府的中央政府这一块，现在也看啊，也最起码有5%到6%今年的这个财政亏空、财政赤字这一部分，那如何解决？那现在 GDP 的15%左右全是赤字了，你就想这个政府如何运行？那这就是一个现在习近平所想做的，他想说通过所谓共同富裕，给那些低收入人给提供一些。说最基本的医疗啊，最基本的生活呀，这些东西他是杯水车薪，他做不到，所以想出招。那现在呢，就是要说通过共同富裕这种办法，就是您打压民营企业，就是找这些私营企业跟他们要钱。所以呢前一段时间哈，这个我们又看到像什么养老金，现在养老金社会都老龄化了，养老金现在基本上就是告罄了。社保基金，这是医疗这部分啊，社保基金现在亏空的一塌糊涂。所以您就想啊，他现在想说最后解决这问题怎么来呀、啊、最后呢我想啊，他确实是他就看上了这个钱从哪来，就从富人这儿来嘛。哎，那现在就什么，就是抢你的没商量，实际上真的是这么回事。
中国官媒新京报称，对部分先富暴富群体的发财路径加大规范力度是规范财富积累机制的应有之义。那么在您看来，哪些人属于规范财富积累机制要规范的那些先富暴富群体？
我想啊，这个暴富群体啊，这纯粹是贬义的。实际上呢，他们有一个，如果要是规范的一个讲法呢，其实呢就是前一段时间一直在提的，叫做高收入群体和高净值群体。所谓高收入群体，就是你每年的财务增加的这个财务收入增加的这一部分。那高净值呢，就是不是你今年你的财务收入增加了，而是你过去积累了很多，你现在的净财富你还是很多的，这么一批人，他现在呢要规范他们。那你想啊，这一点呢，他所谓要规范他哈，那这时候就有了很多的可商榷的地方啊。他说叫做应有之义，那怎么办呢？你比如我今年呢这个一点收入都没有，因为经济下行嘛，经济下行我就没挣到钱，这还亏损了不少。可是我原来呢遗留下来的这个资产呢，比如有多少个亿，哎，你怎么来收我这个钱？所以呢这点呢就是他们现在盯准的，因为呢你是有钱人，所以呢这一点呢就弄得大家很恐慌。 所以前一段时间啊，跟他类似的一个做法，就是海南省出台了一个新政，说呢最近啊在加大对那个高净值高收入群体进行税务稽查。他说呢，他的定义是说这个群体啊，这个群体呢是那个偷税漏税的最大的群体，而且呢在过去呢，这个为了吸引这个群体到海南来投资或者到海南来消费来生活的话，那呢政府呢给了很多的优惠政策。哎，但是现在把这优惠政策一下一纸禁令就全停了，停了以后那你就要掏钱了。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说哈，就是说呢这些人所谓的这个，你甭管是高收入还是高净值，就是你兜里还有钱，美其名曰啊为社会做贡献，但是呢说这个方式能不能做，这里有两点必须要解决的哈。一个呢，到底是这些所谓高收入高净值的人他们是不是应该交，那应该交的话，那就最基本的一条，你应该有法可依，你原来的承诺呀你必须要坚持。第二一个，所谓的那些富人哈，其实呢这些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人呢，其实都是叫什么呢，就表面的富人。可是更多的人啊，中共很多的官员和他们的白手套们啊，他们都是隐藏的富人呢、啊、他们才是应该去规范的一批人。这些人却是在这个所谓的规范这个财富积累机制啊，他们所不能够覆盖的。因为这些人如果你要去抓他们，你这个做法啊都推行不了。为什么？因为个个是受硕鼠嘛。所以我觉得啊，说白了就是什么呀，他们就是抓的那些呢，他所谓要拿钱的那些人，哎，都是原则上还是奉公守法的人。
共同富裕虽然近两年频繁见诸媒体，但是呢它并非新创词。中共早期领导人李大钊在对未来社会主义进行构想的时候就明确地指出，社会主义是要使人人均能享受平均的供给，得最大的幸福。那么一直到1985年3月，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可以说呢，共同富裕的说法始终贯穿中共的历史。那么在您看来，中共建政73年之后，习近平还在提共同富裕，那么现实的意义是什么？
我想啊，这个事儿呢是这样，这是必须就是您刚刚提到的，共产党啊已经建党了100年了，101年了。他在中国大陆，他建立政权，他已经73年了。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有几次反。首先的时候啊，最早的时候是50年代初的时候啊，通过公私合营的办法，最后把那些资本家的或者有一点产业的那些人的钱财呢，都给他拿到政府这边来了。还是公私合营啊，在农村就更不一样了。农村的这个把你划成分，又划成了富农以上，那你家的地就被分走了。然后呢，你要是地主的话，你这个家里的财产啊，甚至小老婆都要被这个分走了，对吧？那就这也号称是共同。哎，然后呢，他就到了文革以后就走得更远了。哎，在这种情况下，最后变成了是那个时候是不是有一个号称共同富裕？因为大家都没钱嘛，确实相对来说公平。可是呢大家呢都没有钱，所以都没有好日子过，就是票证嘛，都用那个票证来管理。到了邓小平后来又复出了以后，这个1978年的时候，邓小平就提出来了一个嘛，他说共同受穷的不是社会主义。所以怎么办？他那时候就说，哎，我要最后进行改革开放，他号召全党进行改革开放，鼓励大家呢共同去创业。那这个时候就变了，他就说，那这个时候呢实际上我们要走出所谓社会主义的这个共同富裕这条路子。中国在过去40年当中啊，改革开放40年当中，实际上是涌现出来了一大批的企业家。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从一个到崩溃的边缘，最后走到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走到今天啊，那不是说靠这个说共产党的这个国有企业干出来的，那真是老百姓自己干出来，正是因为大量的企业家他们干出来的。而你这个时候啊，你要把这个事情改了，你要改了，改成所谓的共同富裕啊。这个共同富裕这个想法好不好？好，但是你这种具体的做法，尤其是习近平的这个共同富裕的做法，不是真正的共同富裕，是打个引号的共同富裕。它等于什么呀？共同受穷。现在大家看到了经济急速下滑， 那老百姓工作都难找，将近20%的新毕业大学生都没有工作。你想，这就是你折腾的结果呀。
感谢美国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清接受美国之音的连线采访。